大家好，今日系6月20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一个价值88000嘅神秘跨国包裹，涉及一笔1000万泰达币嘅罪证。呢一种黑帮电影嘅情节，最近竟然发生喺中共嘅权力核心，变成高层跳船嘅戏码。与此同时，华府罕见嘅历史性出击，直接俾习近平定咗罪。我哋先嚟睇外部嘅致命一击。6月16号，习近平啱啱过完生日，美国联邦参议院无异议咁表决通过咗决议案编号 SRES444，直接点名习近平系独裁者，指控中共喺习近平领导之下系统性咁呃人，煽动战争，犯下反人类罪，佢恶劣程度历史罕见。咁样严厉嘅措辞直接点名习近平，仲要集合咗好多指控，呢份决议案喺多个层面都系前所未见嘅。呢一个可唔止系普通嘅抗议，更似系帮支枪上膛咁。胡力任话，参议院其实系为川普未来嘅军事行动铺好法理同道义嘅台阶。讲通俗啲，美国已经准备好随时对中共动手嘅合法性。习近平今次真系夜晚都可能瞓唔着觉，已经听到灭共嘅炮声啦。但系令习近平最惊嘅，其实系仲系中南海入边自己人。就喺参议院决议前后，北京政协主席魏小东同埋上海市副市长陈宇健相继落马。根据媒体人江峰爆料，仲扯出咗两个人背后庞大嘅暗网。魏小东系福建帮嘅核心，曾经帮蔡奇掌管北京官场人事权。上海嘅陈宇健为咗向上爬，搭上咗魏小东呢条线。魏小东喺中南海脚下私自设立买官收费站，你想将履历递到中组部，首先要交一笔过路费。最捉人嘅细节就系佢哋洗钱嘅手法。中纪委顺住魏小东，揪出咗接近100个福建籍嘅政治中间人。其中有一笔高达1000万嘅泰达币被转入咗一个境外白手套账户，而呢个白手套账户登记用嘅香港手机号码，竟然同陈宇健收到一个包裹嘅时候留低嘅号码一模一样。呢个包裹寄到陈宇健屋企，保价高达88000。原来送钱嗰啲人唔系直接将钱送到魏小东手上，而系将钱交俾白手套，白手套再用虚拟货币同地下钱庄将钱转去境外。呢啲简直就系高层安排后事，转移资产。呢几个契弟倒下咗，揭开嘅系习家军两大支柱自相残杀、互相呃骗嘅内幕。一边系李强带头以技术官僚为主嘅浙江帮，另一边就系以蔡奇、黄小红、何立峰为核心，专门帮习近平做污糟事嘅福建帮。习近平权力被削弱，浙江帮唔愿意一齐陪葬，干脆喺21大之前主动跳船反咬福建帮。双方撕破脸，已经开始对住大家嘅夫人落手啦。浙江帮首先查咗蔡奇夫人两家，蔡奇就反手将李强夫人喺温州一带嘅家族生意翻到底朝天。原来温州周边近一半嘅消防工程都系俾李强细舅子控制住，浙江省消防总队嘅一把手同政委都因为咁俾人带走咗。大船上嘅人而家正喺度互相斩人，想抢救生艇。咁同一时间，川普正喺度了结旧账。川普撤出中东嘅急切，肉眼都睇到，但系佢都唔系空手而回。白宫特使维特科夫18号向国会议员通报，伊朗已经邀请国际原子能总署总干事格罗西带埋美国专家一齐入场辨认，并且挖出埋喺地下嘅浓缩铀，并且进行鉴识分析。美伊14.2解备忘录里边可系冇写呢啲细节嘅，更冇设定咁急迫嘅时间线。但系咧，而家伊朗唔单止系立即行动咗，仲允许美国专家亲自进场。时评人士将纠结判断备忘录写得含糊，其实系白宫俾德克兰楼面，川普要伊朗承诺放弃核武，今次真系有机会落实。仲有啲关键内容藏咗喺水底，系值得关注嘅。最高领袖小哈梅内伊今日特登发声明，强调自己系被迫签署备忘录，并且警告伊朗总统要对谈判负全责。如果呢个系德克兰大获全胜，啱啱上任，急需巩固权力嘅小哈，唔可能系忙住推卸责任。咁接下嚟，中东同亚洲局势点样互动，值得关注。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尤其系老豆，膊头上边个责任重，血脂血糖好容易就静静咁超标啦。我哋推荐嘅三高代谢补，主打清调养，帮助维持身体循环顺畅。好多观众服用之后都有令人惊喜嘅改变。 我哋嚟听下香港嘅刘先生嘅故仔。
我啲工友、啲同事、朋友嚟见咗我哋，九个月之内减咗成10公斤，20几磅。咁我哋觉得奇怪啦，哇！点解你成日减肥药啊？咁但系我以往就食过5天0天啦，我又食过黑醋喎，都冇效嘅。食完呢样嘢之后咧 ，OK 喎，掂喎，佢系好过你食益生菌。最嗰最大功能咧，就因为我咁短时间减咗10公斤，除咗个样系瘦啲之外咧，系好精神，好生猛，功效冇得顶噶。啲人知嘅真系冇得顶嘅嘢，直接推晒俾其他人啊！从9个月之前咧，就系停晒所有西药，任何药都唔食，但系好精神喎，个效果咧非常之好，即系讲都冇人信嘅，呢个系自己知嘅。再讲就以为话我帮你卖广告，即系我感觉上个灰甲就已经渐渐系退咗个灰色嘅，开始还原啦。香港脚咧就肯定臭味都冇埋啦，真系我冇任何其他嘢药物嚟治呢嘅。
过几日就系父亲节啦。而家结账嘅时候咧，输入我哋节目专属嘅折扣码109，呢款代谢宝即刻就可以打9折，送俾爸爸最实用。顺便同日日追新闻嘅低头族讲一声，专注护眼滋润嘅润眼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109，亦都系同步9折，啱好一齐打包送俾长辈。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三高调理，请选代谢宝。
根据内部消息，北京正对高级官员展开新一轮重点筛查。有分析指出，中共军委人事名单迟迟无法敲定，被解读为习近平找不到自己人。在军事层面，最新卫星图像和资料显示，中共解放军在新疆沙漠地区疑似出现美军舰队。七国集团 G7 近日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者是胁迫方式片面改变台海、东海和南海现状，并且强调维护自由开放印太秩序，同时推动关键矿产和稀土供应链多元化合作。分析人士指出，本届峰会在议程和外交互动上呈现出明显的美国主导特征。川普在乌克兰防务、对俄制裁和中东议题上的推动被认为是促进多方共识。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形容今次会议为战略觉醒时刻，反映西方对安全和经济风险的认知正同步收紧。即使 G7 声明没有直接点名中共，但是在台海和南海问题上的表述被普遍解读为针对北京。欧盟方面亦都释放出更为强硬的信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欧盟必须要防范不公平竞争和经济胁迫，并且警告对华贸易失衡已经达到历史高位。他说现状不可持续。观众朋友，这个是正常的国际事件，这定是北京正被多线施压，还是请发表你的看法。在军事层面，最新卫星图像和资料显示，中共解放军正在新疆沙漠地区加速扩建大型的导弹测试场，引发啲人的关注。这样令人关注的就是基地内不单止出现了按照美军福特级别舰艇，还有巴克级神盾驱逐舰的比例去建造的地面模型，近期更是升级为立体化舰把结构，显示相关的训练正向更高强度的实战模拟推行。此外，外界关注的八角形建筑经过分析认定并非核设施，而更可能是官兵宿舍及后勤保障区域，其周边直升机起降设施亦都已经基本完工。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军方持续扩大军备和高强度整训的背后，军内权力机构和肃贪压力在同步升高，政治风险正不断地累积。如果未来军备推行没有达到高层预期，或者是再度出现重大的贪腐和系统性的问题，这样问责压力可能会进一步集中在军纪和相关责任体系，军中人士稳定性仍存变数。海外媒体引述体制内消息说，中共正在21大前展开高层筛查，通过组织和军队反腐系统强化对官员的政治忠诚度的审查。部分未必存在明确违纪问题的官员亦被列入整改范围。消息指出，这一轮人事变动涉及到中组部、统战部还有中央党校等系统调整，而军委系统被视为是最不稳定环节。今年火箭军装备系统及军委机关人事持续震荡，包括多层高层官员被查或者是被处分。
外界普遍认为军队的忠诚度审查已经成为关键主线，同时台海周边局势亦出现同步升温。台湾海洋委员会指出，海巡署近日在澎湖海域扣押了一艘不明来源船只，并将船员带回调查。台湾强调将会持续依法打击非法越界和灰色行为。外交层面上，台湾外交部则对中共和缅甸联合声明表达了强烈抗议，指出对方有引用联合国2758号决议，并且提及支持统一，认同扭曲台湾主权，并且重申台湾和中国互不隶属。同时，台湾国安局宣布设立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依照国家情报工作法，参考多国做法，开放中国民众提供政治、军事和社会情资。咁做随即引发咗中国国台办强烈反应，指控台方从事情报渗透，并且威胁将会依法坚决反制。陆委会则回应指出，中国属于高度管控社会，资讯流通受限，各国设立类似资讯接触机制并非罕见，相关窗口旨在强化风险研判同资讯收集，并非针对一般民众。
中国男星于朦胧、金泽等人的经历揭开了中共统治下演艺圈的混乱和黑暗，但是他们在挣扎求生的同时，还随时会被中共强行绑上战车，变成对付台湾的统战工具。最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因为古装剧《逐鹿》而走红的张凌赫，他刚刚在海峡论坛上在中共统战头目王沪宁的眼皮底下背诵口号，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配合演出的还有水军。社交平台冒出大量账号洗版大风向，说如果张凌赫做我老公，被大陆统一我都愿意，这样的台词实在是又粗糙又轻浮。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6月18号揭穿这套剧本，中共国台办先是安排媒体去问张凌赫想不想来台湾，铺排了几个礼拜之后再将张凌赫送上海峡论坛演讲。梁文杰嘲讽中共国台办辅作的痕迹实在是很明显，同时在中共体制之下，艺人都要听党的话。那个换句话说，文化交流一早已经染上了政治色彩，官方将这件事讲到这么透，照理说呢，各方应该都要有警觉。但是金门国民党立委陈玉珍15号在面书高调式扫出和张凌赫的合照，当面邀请张凌赫去金门。陈玉珍受访嗰阵得意咁表示，自己主动邀请就是统战对岸，统战张凌赫。资深媒体人黄瑞德讽刺话，陈玉珍并冇统战张凌赫，而是被张凌赫背后的国台办统战咗。点解中共呢波统战要针对金门？金门嘅位置同角色非常之特殊。一直有军事分析认为，在美军绝对优势之下，习近平如果想要喐台湾攞政绩，但是又不敢全面摊牌，最可能占领金门和马祖这些离岛。但是出兵还是风险太高，中共更加倾向于和统，而且胃口不单止限于金门。2023年中共推出福建示范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钟志东对 BBC 中文分析，北京的盘算是借金门、马祖做统战样板，用地方包围中央，一步步对台湾政府施压。不过咪以为中共现在对金门笑面迎人，是因为血浓于水，823炮战的硝烟还未有散去。1958年中共炮战面积得150平方公里的金门，承受了共军47万发炮弹，是台湾唯一受过共产党猛烈攻击的地方，出现大量伤亡。在共军封锁之下，金门人靠的是美国空军运送的军用和民用物资。当年局势紧张，美军甚至一度派5架 B-47 轰炸机在关岛待命，考虑对厦门机场动用核武，最后因为风险太高才作罢，被共军轰过47万发炮弹的地方，现在竟然差点要成为中共统战的破口。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陈玉珍要统战中共是一种自信，还是天真地引狼入室？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讲下你的看法。同时亦都请你要谨记帮我哋嘅节目点个赞、订阅下。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睇到咧，瑞士外交部已经证实咗吓，原定喺今日要举行嘅美伊会谈唔会如期举行啦。嗰个白宫稍早咧，亦都表示咗副总统曼斯 亦都唔会准时地启程前往瑞士。嗰、那个理由俾出嘅话系技术层级嘅细节仲未有敲定。但系伊朗方面嗌停嘅原因俾出话系指控以色列破坏黎巴嫩停火协议，所以唔去啦。咁睇到川普总统咧喺今日19号嘅早上，亦都系突然发文强硬指出吓，佢话并唔系我哋要急于会面嘅，而系伊朗佢哋已经完咗，佢话咧我哋会将呢60日行落去噶，行完佢哋攞到唔到一分钱，连一毫子都咪想攞到。嗰、那个伊朗呢边亦都跳出嚟呼吁吓，话呢、这个。美国应该对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承担责任。黎巴嫩停火是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呢就是这个意思。那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呢今日是巴加伊，亦都是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盟友真主党。那个到底发生了什么啊？这样看到其实就在上午的时候刚刚还在进行交火。真主党和以色列的军队呢是在黎巴嫩南部的靠近纳巴提耶的一带发生了激烈的交战。而那里呢亦都是以色列军队试图向黎巴嫩南部重心推行的一个关键的地带。这样看到以色列的外交部今日是发表了正式声明。在过去的48钟头内，真主党导致5名以色列士兵丧生，另外有12人受伤。这个仅仅是在6月17号到18号期间，真主党这里是12、24钟头时间内就是统地违反停火协议。具体行动包括真主党方面是向以色列发射了63次的火箭弹袭击，7次的无人机攻击，还有2次的简易爆炸装置袭击，1次导弹袭击，还有1次由5名恐怖分子实施的渗透企图。所以呢，外交部表示说真主党从来没有停止违反停火协议并且袭击以色列的平民。真主党利用无人机、火箭弹还有反坦克导弹袭击以色列人，很多家庭被迫匿入避难所，各个社区时刻面临着威胁，小路仔伴随着警报声长大。所以没有任何国家会容忍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了正式声明，在今日上午的时候他说呢，我向第52装甲营的营长西蒙中校以及3位还未公布姓名的英雄的战士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他说，在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的令人发指的袭击之后，我昨晚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全力打击真主党。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80多个恐怖目标，消灭了90名的恐怖分子。随后呢，以色列国防军今日朝早继续袭击真主党在贝卡，即叫贝卡谷地的一个总部啊。所以他说，我的指示是非常明确，以色列绝对不会容忍对我们士兵或者我们领土的袭击，而且还会为了这些袭击向真主党拿回非常沉重的代价。那个他说以色列会继续采取行动挫败对我们军队和领土的任何威胁啊。所以他也都再次强调，就好像我昨天所说的那样，以色列会留在定居点，即是黎巴嫩北部的定居点，留在这个安全区里面，不会离开去保护以色列北部的。那个我们看到呢，另外是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叫做格维尔，亦都是非常愤怒地表示，他说整个黎巴嫩都必须在战火中燃烧，因为是有5名战士牺牲了嘛，是吧？所以呢，他说不要再玩这种什么你来我往的把戏了，即是你打我我才回击。他说在中东靠克制和适度回应是赢不到的，你必须展现出狂暴的雷霆手段，要彻底地消灭敌人，要粉碎恐怖主义。所以今日睇到，可以睇到呢个以色列方面非常地愤怒。咁根据半岛电视台嘅报道显示呢，以色列系由寻日开始发动咗20多次嘅空袭，夷平咗多栋居民楼，造成至少有18人丧生。呢个亦都系自从停火以嚟最猛烈嘅一次袭击。但系呢次袭击仲未停落嚟。啱啱我哋睇到最新嘅消息，以色列依然喺度打击吓，但系其实好有意思，好快呢我哋睇到路透社喺上午嘅时候发生呢啲后续的一系列事情之后，路透社突然话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了，而且停火是由当地时间星期五，亦即是今日下午的4点开始，是当地的时间。以色列呢第12频道电视台亦都是引述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和真主党已经达成停火了。那个这名官员表示呢，但是我们仍然会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门的话，我们将会进行还击。 所以呢，这个是目前的一个局势。但是即使是爆出来说双方达成停火之后，咁我哋睇到根据黎巴嫩媒体嘅最新报道显示，而家以色列同黎巴嫩同意停火唔到一个钟头之后，咁以军而家仍然猛烈地轰炸黎巴嫩嘅南部。咁真主党表示呢，嗰、那个双方同意停火啦，但係真主党会立即遵守呢个所谓嘅协议嘅。但係保留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时进行回击嘅权利。所以呢件事仲喺度发展。咁呢个局面好简单，大家可以睇到就係真主党去袭击以色列，然后呢以色列做回应，然后伊朗就以以色列嘅反应为藉口嚟拖延同美国嘅核谈判。大家睇到呢，寻晚开始佢又开始放风啦，话呢个系已经系美国方面违反咗备忘录嘅第一条，就系因为包括黎巴嫩停火嘛。所以美国冇控制以色列对黎巴嫩停火，将呢个责任推到美国身上。如果唔停火，咁我哋就冇办法进行下一阶段嘅谈判。目前系呢个局势，而且同时仲喺度威胁要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咁样睇到今日伊朗嘅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9号就喺度扬言要封闭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咧喺呢个海事广播就通知过往嘅船只，喺广播当中喊话，警告所有船只唔准试图穿越啦。话咁样咧系因为以色列拒绝由黎巴嫩撤军，并且喺今日朝早对南黎巴嫩发动咗攻击所导致嘅。所以我哋而家要再次封闭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我哋睇到随后咧，美国中央司令部稍晚亦都有个宣布，话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咧应该系享有航行自由，所以美军将会继续喺霍尔木兹地区展开行动，但系冇做一个直接回应，话系会打击啊，仲系点样呢？而家我哋睇到呢、这个包括从以色列嗰个局势、黎巴嫩，再到霍尔木兹海峡，都有一个升级嘅趋势。另外呢，今日呢个伊朗嘅所谓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喺佢嘅网站上发表咗新嘅通行规定。咁我就係话船只喺过境申请嘅时候必须要喺抵达霍尔木兹海峡之前至少48钟头内提交申请。而且呢要明确规定话未来60天内嘅所有通行费用将会由伊朗承担。嗰、那个就係喺度放风打预防针啦，只有60天内我哋免费承担所有嘅一切，之后大家就要缴交服务费啦。所以今日係等于再次发表咗一个新规，再次强调60日之后将会收费。而最新嘅消息显示，我哋睇到美国嘅运输司令部已经係喺度继续安排包括包机货运航班往返于美国本土仲有中东各军事基地之间。这个就是今日一个最新的消息。根据航班追踪数据睇到的，就是特别在约旦那里。所以分析认为美军司令部责任区的军事集结好像并没有放缓。所以认为是不是美军并没有在为同伊朗的停火做准备，而是在为战争重启做准备呢？这个是外界的分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昨日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亦都发表了最新对伊朗人民的一份正式声明。他声称说自己对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是持有不同看法的，但是最终在伊朗总统以及其他官员的承诺下，他先授权签署了这份文件。所以分析点睇呢？分析说他这个表态其实就是在这里给自己留后路，未来一切反悔的话他都说我一开始就不赞同，而且亦都是在提前国际责任。如果说协议最终谈成了，可以说是他的战略批准，如果协议失败了，就将这个责任整个推到总统佩扎希齐扬身上，等他去当替死鬼。所以另一边我们看到川普总统这边现在亦都面对着很大的一个批评声浪。川普总统昨日1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 Axios 专访的时候就讲到，他说之所以跟伊朗谈成并且签署这个备忘录是因为什么？是为了防止这场冲突演变成一场全球的经济萧条。同时他还提到，如果持续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话，霍尔木兹海峡将没办法重新开放，更进一步会导致全球石油供应会中断几个月。其实我们看到在法国的时候，川普总统还提到一件事，他说这个供应只是剩下4个星期的时间，但是他没有提到这个供应是石油定还是武器供应。所以 外界怀疑话可能系武器有乜嘢问题或者之类，所以确实有我哋睇唔到嘅困难摆喺川普总统面前，所以冇办法，佢最后仲系选择签呢个协议。所以另外我哋睇到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叫莫雷诺18号喺受访时，佢就指出话呢份协议系结束战争嘅开始，因为冇人中意战争，而等伊朗咧开始去卖油，而家唔系解除咗佢海上石油。这个可以出口吗？他说漫游是一箭双雕的举动，首先会等美国人有着数那个，因为油价会立刻下跌，市场上有很多石油的话，那个油价就会下跌，美国人会受益。另一个好处是什么？他说这个是针对中共的，这个会等中共要支付更多钱去买油，因为不再制裁的话，石油就不会再鉴平鉴贱去买了，是不是？所以中共要给多些钱，到时就知道中国哪个买伊朗石油，是哪个就看到。他指出的是这里有两个好处，而有一份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吕根研究所在5月26号到6月3号进行的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到底大家支不支持川普总统的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显示共和党的基本盘是希望川普总统能够更加强硬应付伊朗问题，而民主党方面呢则是说更倾向于谈判，所以出来的这个最终结果呢，美国整体的民意是 39% 支持谈判， 36% 支持政权更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支持谈判的人还是略多一点点。
乌克兰6月18号对莫斯科发动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击中了莫斯科东南方大型的炼油厂，周边一座购物中心和一栋公寓大楼亦都起了火，还逼到俄罗斯最繁忙的谢瑞梅提耶夫机场要关闭疏散，至少有17人受伤。这个是乌克兰在3日之内第二次打击这座炼油厂。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承认，防空系统在首都圈拦截了180几架无人机，整个俄罗斯在一夜之间一共拦截了550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更加是火上加油，直接扬言说如果俄罗斯方面再打下去，莫斯科将会燃烧。乌克兰今次出手的时机同样是值得回味的。普京这个时候正在黑山主持俄罗斯和东盟领袖的峰会，这个是乌克兰在一个月之内第二次趁着普京主办国际峰会的时候直堵俄罗斯的核心，直接在国际社会面前羞辱普京。那个单看这一波战报，各位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战局正逆转，乌克兰渐渐占了上风。但是呢，就在同一段时间，北约和芬兰开始加速战备。6月17号，芬兰国会以2/3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核能法修正案，正式解除了实施了近40年的核武禁令。由现在开始，只要是有需要，核武器可以合法地运入芬兰，甚至可以直接部署在芬兰。芬兰国防部长哈卡宁说，这个是一项历史性的改革，强化了整个北约的安全。要理解芬兰为什么突然之间成为了焦点，那就要先打开地图来看看。芬兰和俄罗斯共享的边界长达1340公里，在北约所有成员国里面是最长的。芬兰在2023年加入北约，等于一下子将北约和俄罗斯接壤的边界拉长了近一倍。更关键的是，芬兰的北端就好像一把匕首，紧紧抵住俄罗斯的科拉半岛。而科拉半岛是驻扎住俄罗斯的北方舰队，是俄罗斯战略核潜艇的大本营，普京的第二次核反击就是靠科拉半岛的了。换句话说，芬兰正正是位于俄罗斯核威胁体系最敏感的咽喉，北约能够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对普京来说是在眼皮底下的巨大威胁。而芬兰呢，不单只是在法律上布局，6月8号到12号北约欧洲多国举办的拉姆斯泰恩旗帜军事演习，芬兰出现了多个历史上的第一次，包括美军陆战队的 F-35B 战机第一次部署到芬兰，第一次在芬兰公路上起降等等。 F-35B 不需要长跑道，是西方唯一大量服役的短距离起飞战斗机，正好是配合北约在芬兰演练的分散作战，这个是重拾冷战时期的做法，公路可以快速地转为临时跑道。俄罗斯用导弹和无人机废了乌克兰的大型机场，北约一边强化芬兰等北翼，一边公开向俄罗斯展示，一旦全面开战，即使是基地被打了，我们还是可以在公路发起反击。 所以咧，翻到一开始嘅问题，点解乌克兰开始占咗上风，北约反而更加警惕咗？因为对于北约嚟讲，一个陷入泥潭嘅俄罗斯唔见得更加安全，反而系更加无法预测。而且咧，唔少分析都认为，俄罗斯一旦从乌克兰脱身，只要2到5年就能够重建军力。北约正为俄罗斯嘅下一步而做出准备。欧洲喺二战之后沉浸喺和平嘅岁月入面，直到被俄乌战争炸醒咗，先惊恐地发现自己嘅军备远远不足。而普京嘅野心正不断咁膨胀。咁样我哋将目光转向亚洲，类似嘅剧本亦都喺度上演，只不过包装得更加温情脉脉。
日日追即时新闻，主播眼睛到咗深夜，亦都系顶唔顺。我哋一直喺处介绍嘅健康520润眼宝，能够有效咁锁住眼部水润，舒缓眼睛嘅酸涩。有位黄先生，每次一睇电子产品，眼睛就非常之唔舒服。治咗润眼宝之后，佢系咁样讲嘅：，
但是只要是一看那个电子产品，然后眼睛就特别疼。经过推荐哈，后来就试了一下这个润眼宝，大概吃了2-3天吧。明显就感觉就是那个疼痛感就没了嘛。
而家结账嘅时候咧，输入本栏目嘅专属折扣码109，就能够立即享受9折嘅优惠。包括我哋前边提到嘅三高代谢宝，使用同一个折扣码109，亦都有专属嘅9折。正好赶上父亲节，呢两款产品一齐带咧就最着数。限时优惠嘅链接咧就放咗喺置顶留言。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